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安息日晚上平安。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是耶稣受难节，也是安息日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学习圣经之前，我们夫妻两个人先唱一首歌，99首颂赞诗歌99首，思想十字架。
我们思想十字宝架，荣耀大金在上使命，胸前所爱世上荣华，今夜请看主头勒旁教授，有从此爱和谐同流，若此生爱自古没有，今既求主莫准我夸别时，但况我主在十字架，世间所有喜欢夫妻记住宝血亲眼丢下，假如万物都归我手，今先一主不足报恩，主爱如此至高至厚，我无报答只献心神。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慈悲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眷顾保守，使我们又能够平安地度过了6天的光阴。在这安息日的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受难节，我们再一次回味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当中所付出的救赎之爱。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无论世间每一个角落，教堂的聚会、家庭的聚会、网络的聚会，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直播间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点开这个视频的，都求主格外的同在，真理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讲的听的同有为圣灵在引导我们，使我们得以明白并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主恩膏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在这个时候能够讲出合适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主的爱有更深的认识，并且愿意因主的爱的吸引，愿意快跑地跟随主。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经上宝贵的教训。我们知道呢，四月这一个周，就是四月四号这一个周呢，也称为耶稣受难周我们从圣经当中呢，也没有办法查考到耶稣受难的切实的时间，但是呢，每一年当中有耶稣的受难节，作为来纪念耶稣这个救赎之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唯愿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时间段来去默想主的爱和主的恩典。那么今天晚上呢，又是一个安息日，然后呢，又是一个耶稣的受难日其实呢，如果按照切切来讲今天晚上呢是已经进入了安息日的时间了。太阳下山之前，今天晚上的太阳下山之前是属于预备日，也是耶稣受难的日子。耶稣应该是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呢，就是星期五的下午，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呢就把生命交给主，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呢在这个预备日，就是安息日没有来到之前，也就是太阳没有下山之前，耶稣的身体就被安放在坟墓当中。然后呢，有耶稣所爱的这些，也爱耶稣的这些妇女，他们本来如果不是安息日的话，他们预备了香料和香膏，准备要膏在耶稣的尸体上的。但是因为安息日到了，所以呢，他们预备了香料香膏，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他们不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安息日按照上帝的十条诫命安息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所讲的话题跟耶稣的受难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那么谈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呢，我们要先谈的第一个题目呢，第一个主题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也叫以色列人，也就是所罗门他的儿子做皇帝的时候，结果国家开始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叫以色列国，一个叫犹太国他们统称也叫犹太人。所以这一些人呢，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从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受撒旦的迷惑犯罪，上帝就借着预言应许有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主，要来拯救上帝的百姓。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对于这位真的弥赛亚的来临是非常认真的去等候的所以我们没想到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当真的弥赛亚来了，这些犹太人竟然会不认识他。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那么我们要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5到26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5到26节，我们看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四章25到26节，在这里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读到了这两节的圣经，在这两节圣经当中，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然后耶稣呢跟他谈论这个活水，然后因着耶稣有先知的眼见，所以呢，结果这个妇人呢对耶稣的认识就越来越深越敬重。然后这个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然后他说，他如果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都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弥赛亚里面讲到就是那称为基督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一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六节，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六节这一节圣经说，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所以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词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弥赛亚，这里说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基督这里面讲到呢，受膏者，受膏者或者是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呢，圣经当中的文字呢，旧约圣经是根据用这个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按照希伯来文来讲叫弥赛亚，那么而希腊文呢它就叫做基督。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呢它的用词啊不一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旧约圣经讲耶和华，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它就说主啊，所以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客家人啊，我们发现呢叫奶奶，那么各个客家部落的人叫奶奶，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像我所住的地方叫奶奶，他也不叫奶奶，他是叫阿甲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附近的一些的县城里面的人叫奶奶，他也没叫奶奶，他也不叫阿甲，他是叫阿嬷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呢，甚至呢他叫奶奶叫做阿奶。所以呢，从这里面其实他这几个词都是跟奶奶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而基督也好，弥赛亚也好，他有一个叫做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属灵上非常高层的叫做祭司，祭司在任职之前是要受膏的一个仪式，就是牛角里面装有油，然后膏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一个人呢就大家要公认这是上帝的受膏者，作为祭司。那么君王国王如果上帝挑选某个人要做国王，也要受膏，所以呢这些人称为受膏者。像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做扫罗，扫罗虽然常常追杀大卫，但是大卫说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啊，所以他不敢随便的去害上帝的受膏者。而大卫本身，当扫罗不断的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上帝的挑选了一个叫做大卫。所以大卫还没有正式登上宝座的时候，上帝已经挑选他作为王了。所以大卫呢也是属于受膏者。在列王记上的十六章十三节，列王记上的十六章十三节，撒摩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穷这热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摩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呢，大卫也称为受膏者，耶稣基督也称为受膏经。耶稣是怎么受膏的呢？旧约的受膏是预表着圣灵的恩膏，所以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看见上帝的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受圣灵的恩膏，所以油也代表着圣灵，上帝的圣灵恩膏某一个人，给他特别的恩赐，那么这个叫做受膏者，所以呢也叫尼赛亚，也叫基督。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到底对尼赛亚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尼赛亚是怎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跟圣经当中的记载是有出入的，跟真正耶稣所做的工作，那么犹太人他们对于尼赛亚的工作是有偏见的。我们现在讲的第二点就是犹太人心中的尼赛亚。犹太人心中的尼赛亚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7到19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7到19节这一段圣经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讲到呢，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耶稣照他平常守安息日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呢有人就把以赛亚这个书卷交给耶稣，耶稣找到了一段以赛亚的圣经的章节，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的圣经。我们来对比呢，耶稣读的这一段圣经和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这里的对比。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耶稣讲到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读完了耶稣就没有继续读下去了。其实下面的内容呢是他们犹太人非常想要强调的一个内容，耶稣没有把它读出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新约圣经讲到耶稣读的时候，读到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他就到那里没有再继续读了。然后呢下面呢以赛亚书的61章里面呢第2节有一句话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然后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那么这一句话呢是犹太人他们非常强调的，那些祭司长老们，那些研究圣经的律法师，他们不断地先讲尼赛亚要来，当尼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要坐上大卫的宝座，要把他们从仇敌的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被拯救出来。因为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背景当中呢，整个犹太国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自由权，所以经常有些偏激的犹太人他们起来反对罗马政府，所以他们在先讲说真的尼赛亚来了，他们一定会带领我们然后跟罗马人打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最荣耀的最昌盛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大卫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因为大卫每一次出去打仗都是百战百胜的，有上帝跟他们同在。从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大卫做国王的时候，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最荣耀的，周边的国家几乎都要向以色列国纳税纳粮。 因为大卫的勇敢和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在犹太人的心当中，他们希望这大卫做皇帝的这样一个兴盛时期会因着弥赛亚的来临，然后呢他们会重新在地上把国度建立起来，使整个犹太国超乎众国以上，这就是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愿意放下工作来跟从耶稣。其实他跟从耶稣，他也是很难意识到耶稣会钉十字架的，这是门徒从来没想过的。他们也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以为耶稣有一天会登上大卫的王位。所以呢，你看约翰跟雅各还叫他母亲来求高位甚至他母亲跟耶稣说，主啊，我的两个儿子都跟从你了，你以后要是做官了，那请把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所以这一些的概念都是犹太人的那些长官，就是长老和祭司还有那些文士，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一种误解，然后呢得到的一种观念所以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基本上都失望了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呢，他把受苦的耶稣受苦的这些经文拿出来的时候，那么他们眼睛才发现到，原来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弥赛亚跟圣经当中记载的弥赛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耶稣呢第一次来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这是犹太人没有想到的。那么耶稣第二次荣耀复临，就是从天上来，然后把所有的恶人都消灭掉。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就把耶稣第二次来，把他误认为这是第一次来的这景象。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当时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这就呢是谈到呢我们看到的犹太人心中的弥赛亚。那么在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这一段圣经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赐、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穷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犹太人他们这些官长解释有关耶稣的事好像也是讲得很对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里面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而且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关于耶稣受苦的记录，他就没有去看。那么根据我们所读的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下半部分呢，他提到，他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穷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节圣经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节圣经就是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的时候所要达到的。到那个时候，耶稣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上所有的国度，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讲到，也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泥半铁的脚上，然后呢，这个大象就倒在地上。然后呢，金银铜铁泥都消失了，成为一座大山。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而耶稣第一次来 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现在才看到是受苦的弥赛亚，然后等到耶稣第二次来，才是真正坐在宝座上的弥赛亚。所以呢，从这些教训当中，我们之所以看到犹太人会如此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也是如此。当时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怎么要做一个国王的人会出生在马槽里面呢，那是不可能的。怎么一个要做国王的人会在拿撒勒的木匠里面默默无声地做木工呢？所以他们的这一种传统的对圣经的理解，导致到他们无法认识耶稣。所以虽然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相信那些谦卑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知道耶稣在12岁的时候呢，去到犹太国第一次守逾越节，那么耶稣呢就看到这些拉比们对圣经的误解，跟这些长老这些祭司谈圣经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大讲特讲说弥赛亚来了，那要推翻罗马政府，那么我们犹太人呢就要翻身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反问他，那为什么圣经讲到这个弥赛亚会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呢？这又怎么理解呢？所以当时的拉比们他没有把耶稣所提出的问题重视起来，他如果重视耶稣所讲的，然后呢从圣经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查考弥赛亚的话，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就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真的太骄傲了，而且耶稣那时只有12岁，虽然耶稣圣经很熟，但是这些人都轻看耶稣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谈到的第一个主题，那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再来讲第二个题目，就是受苦的弥赛亚。本来弥赛亚这个名字呢是高高在上的受膏金祭司国王，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位弥赛亚竟然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在圣经当中，以赛亚书的53章整章是描写到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谈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呢，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传道少人信。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真正接受耶稣信息的人是很少的。圣经也有预言，我们看圣经的以赛亚书弥赛亚是耶稣的基督教基督名是一样的以赛亚这里的讲的以赛亚书呢是一个先知的名字这叫先知的名字叫以赛亚，所以他的著作也叫圣经叫做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的预言。这位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接受他为救主为弥赛亚，耶稣讲的话没有多少人信。约翰福音里面呢特别描写到，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特别耶稣来到拿撒勒的时候，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我们刚才讲的念了这个圣经，因为他念这个圣经，他没有念下一句说报告上帝报仇的日子，这句话没有读出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不合他们的口味。而且耶稣呢他又没有什么很显现耀的背景，所以然后圣经讲到那些拿撒勒人就开始厌弃耶稣。所以在耶稣传道的时候真的是很少人相信。而且耶稣的成长，耶稣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讲第二点，受苦的弥赛亚就是长如嫩芽，根出干地。这个形容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很嫩的芽长出来，但是它的根扎在哪个地方却是非常 干旱的土地里面，所以这一个嫩芽长出来，成长的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也承受了亚当遗传下来几千年的这种罪性，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胜过罪恶，圣经形容他长如嫩芽，根出于干地，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条件。所以魔鬼撒旦看到耶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魔鬼撒旦认定耶稣肯定会失败的，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虽然这么不好的环境当中，他在受苦当中，但是最后竟然能够胜过了这外在的所有的环境。在以赛亚书的53章2到3节，以赛亚书的53章2到3节这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成长的这一个周边的环境，还有他自己啊，因为成了人的样式，所以圣经讲到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好像嫩芽，在这个嫩芽长起来的时候，它很需要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个嫩芽才会长得茁壮。但是这里面讲到它像根出于干旱的地方，所以耶稣他没有任何外表的炫耀的酷的外表啊，所以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很憔悴啊。所以耶稣圣经讲到呢，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他心里常常为世界上的罪人蛮有负担。所以耶稣被藐视，好像掩面不看的人一样，甚至圣经讲到我们也不尊重他，就是称为犹太人他们这一族的人，他们都不看重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成长在拿撒勒，而且拿撒勒这个小镇也是不太好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当这个安德烈呼召他的朋友拿但业来见耶稣，他说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那么拿但业就问这个弥赛亚在哪里啊，出生在哪里啊，他说在拿撒勒。所以结果呢，这个拿但业他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所以就是拿撒勒这一个小镇是一个比较罪恶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耶稣却在这个罪恶的地方能够好像荷花一样啊，出淤泥里却不能够沾污这些污秽的啊，所以他的人生他的品格非常的完美。耶稣的外表虽然是常经忧患的主，好像根出于干地。在雅各书的1章5节讲到，雅各书的1章5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众女子就是代表着耶稣的教会啊。这里面讲到耶稣，他说我虽然是黑，却是秀美，就是耶稣的外表虽然是啊这个不太吸引人，但是耶稣的品格却是最完美的。所以呢，受苦的弥赛亚耶稣他生长如嫩草，而且他呢像根出于干地，他是一位常经忧患的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真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为人而死，被人误会。耶稣为了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人们却误会了耶稣，认为耶稣是自己是有罪的，才会遭受到十字架的刑罚。以赛亚书的53章4到6节，在以赛亚书的53章4到6节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那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所受的一切的苦，一切的忧患，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世界上的人。他为人而死，却被人误会。所以当时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理解耶稣所做的工作，认为耶稣你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该受责打。所以在十字架当中，很多人凌辱他，讥笑他，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所受的这一切都是被上帝苦待的。但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哪知这位弥赛亚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称为被杀的羔羊。这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去理解，如果有去理解旧约圣经当中他们献祭都在献羔羊，就是代表着有一个救主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这个是他们不想讲的，不想面对的。所以他们的梦想就是希望弥赛亚来了，带领他们好像大卫一样跟罗马政府啊对着打仗，然后他打胜仗。所以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那时候门徒就想强迫耶稣来做王，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是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首先耶稣要每个人心里面先坐上王位。当我们的心被主的爱所吸引了，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内心的宝座给耶稣了，这就是耶稣所要达到的。如果要用强权来攻打一个国家，对于耶稣来讲，那是容易的不得了的事情。他可能差遣一个天使，可能就会把一个国家搞得每个人都会啊，这个政权都会交给耶稣。但是要征服一个人的外表很容易，但要征服一个人的内心是不容易的。所以耶稣透过受苦，透过爱，让我们的心被软化过来了，然后我们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圣经讲到，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就得到了平安；因为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我们世界上的人犯罪之后，就好像迷失的羊，偏行己路，没有方向。但是上帝却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都归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为人而死，被人误会。然后第四点，像羊羔，任人宰杀。耶稣在十字架当中，十字架钉子钉十字架之前所受的一切的凌辱，耶稣没有半点的反抗，就像羊羔任人宰杀。圣经形容到他是在剪毛的人手上，手下无声。我们每个人都看过剪这个羊毛，这个绵羊一身很厚的毛，然后这个牧人呢，拿这个剪呢，哇，把他身体剪得精光的，但是这个羊没有半点的反抗。羊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信良，非常顺服的，所以在杀动物的时候，杀任何的动物都会挣扎，但是杀羊， 蟹是最容易的。主人把这个羊牵来宰杀，羊从来不逃避，所以耶稣像羊羔任人宰杀，在以赛亚书的53章7到8节。以赛亚书的53章7到8节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弃，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弟兄姊妹，这里面描写到受苦的弥赛亚，在受苦的时候耶稣不开口，在审判到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很少讲话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你讲什么话都没有用，因为这些犹太的祭司官长一心想要定耶稣的罪，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不讲话。耶稣呢，圣经讲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的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认为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谁都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们称为上帝百姓的人所犯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在使徒行传的10章38节讲到耶稣的工作，使徒行传10章38节，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这里讲到上帝用他的圣灵的能力膏拿撒勒人啊，那耶稣称为受膏者，是受圣灵的恩膏，这都是当时的人所知道的。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就是耶稣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仔细去查考耶稣他的一生当中，穷一出生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希律王一听到这个博士从东方来拜见他，说有个新生的王，希律王心里就很不安，所以他就暗中想要杀害耶稣啊。而且耶稣在拿撒勒那边讲道的时候，那些人就想把耶稣推到山崖里面去，让他摔死啊。那么经常耶稣讲道的时候都有一些探子，表面上很虔诚听耶稣讲道，其实他暗中听耶稣只要讲错一句话，这些人就要把耶稣抓到犹太的公会里去。所以耶稣在工作当中真的没有意识是最安全的，他是非常机警的一位老师，所以他讲任何的话他都不会挑起一些把柄让人可以去控告他。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句话是被那些犹太官长人误解的，人家告耶稣说耶稣3天要拆毁圣殿啊，他说3天要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啊。其实圣经讲到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话呢，他们也拿来作为定耶稣的罪的一个证据。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审判的时候可以说是从星期四的晚上，那么就被星期四晚上举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就去到克西马尼园当中进行祷告。圣经讲到耶稣祷告的挣扎，这个汗呢，好像血点一样掉在地上，心里面太挣扎了，要不要上十字架，心里面是很挣扎的。所以他3次求天父，父啊，如果许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当他这么祷告的时候， 耶稣又加上一句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天父的意思。所以最后天父意思还是要让他钉十字架，人类才能够得到救赎。耶稣就非常勇敢去走这条苦路，然后呢祷告出来，那么犹大就带着一班这个罗马兵丁祭司官长，晚上拿着火把，拿着绳子，拿着刀棒，然后犹大先进入这个盐当中，跟耶稣拥抱，亲耶稣的嘴，这就是抓耶稣的暗号啊。所以耶稣说，朋友，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人子吗？然后当他们再往前去的时候，耶稣勇敢地站出来问他们说，你们要找谁？然后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就是。当耶稣宣告我就是的时候，那些人吓得往后退，但是耶稣没有逃跑，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耶稣抓起来。然后犹太人因为他怕罗马人不定耶稣的罪，所以那天半夜呢就受审，审了好几次，头头尾尾经过六堂的受审，然后到了就是按照我们讲的太阳差不多要出来了，天刚亮，耶稣那天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就被他们押到罗马政府那里，他希望罗马政府快一点定耶稣的死罪，然后才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一个比拉多他根本没办法审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啊，所以他认为想把这个事情交给西律分封的王，结果分封的王又把他交回给这个这个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呢就想把耶稣鞭打了，然后打得非常可怜的时候，因为按照犹太人的那种不好的习惯，逾越节的时候如果有犯人可以释放一个，那么这一个比拉多希望呢把耶稣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呢他们有同情之心，然后希望把耶稣释放出去就算了。但是那些犹太人却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啊。然后呢甚至他们宣称这个比拉多用千方百计想要这些百姓能够有所回转，他说，我可以把你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那些犹太人说，除了罗马凯撒我们没有其他的王。哇，所以最后就是在这些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下，那么耶稣被定了这个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罪啊。所以在定之前呢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看这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哎呀，很多人都不敢看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残忍的一个场面。所以真的我们今天知道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真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现在我们讲第三个题目，耶稣的脚踪。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苦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够逃避的。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这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求人的情义，只求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耶稣为我们走了这一条受苦的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圣经讲到要把这种愿意为主受苦的心作为一个兵器。既然耶稣在肉身当中受了苦，那么我们今天愿意跟从耶稣。耶稣曾经跟我们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愿意为耶稣受苦，他们渴望耶稣同坐宝座，但是呢不愿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是不可能的。 耶稣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到天上去，他有了荣耀的冠冕。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在诗篇的119篇71节，诗篇119篇71节这里说，我受苦是以我有益，不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里讲到我们受苦是跟我们有益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上帝的律法，去过顺从的生活。我们最后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1到24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1到24节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耶稣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耶稣所走的脚步，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耶稣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他叫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那是合情合理的。耶稣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所以这里边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说诡诈的话。耶稣被人骂的时候不还口，被人受害的时候也没有说威吓的话。耶稣没有说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甚至为他祷告和祝福。耶稣没有说当我审判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一个真正效法基督的教会。那些门徒们眼看着耶稣升天，也看到天使的讲话，听见了他说，这位离开你们的耶稣，你看他怎样到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愿意为主受苦，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他们是欢欢喜喜的，他们觉得能够体验这种为主受苦的滋味，他们是觉得无上的荣幸。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留下的受苦的榜样。现在我们讲第四个题目，羔羊的愤怒。弥赛亚没有想到是个受苦的弥赛亚，是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到天上去了，他还要回来。耶稣回来的时候的情景那就不一样了，就是羔羊的愤怒。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启示录第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自主的、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当耶稣将要再来那一刻，整个地球东倒西歪，各种各样的灾难接踵而来。圣经讲到天好像被挪移，整个天好像被书卷一样被卷起来一样，大自然完全颠倒了，山岭海岛都已经离开了的本位。然后在这个灾难面前，耶稣将要来的时候，圣经讲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这些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恐惧，他们都躲在哪里？ 山洞和岩石鞋里，他们巴不得以死也不敢去面对羔羊的愤怒。所以这里面讲到他们在岩石里面，甚至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压死，我们宁愿不要看到羔羊的愤怒。但是这个山不可能倒下来压死他们，这些人却要被耶稣的降临的荣光击杀了。耶稣第一次来是受苦的弥赛亚，耶稣第二次来是审判者，是君王，是一个愤怒的羔羊。我们不要看羔羊以为真的，说实在话，羔羊是很善良的，但是羔羊如果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啊！当羔羊在打架的时候，用它的脚在抵触的时候，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耶稣既是羔羊，他同时他有两个属性，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的属性是受苦的弥赛亚，一个是神的属性。他不但是羔羊又是狮子，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属剑，揭开那奇印。这里面讲到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羔羊愤怒的时候像狮子一样凶猛。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一个时刻，耶稣没有再来，我们在有生之年接受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品格去改变，来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如果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圣经讲到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当灾难降下来的时候，你才敬畏上帝已经太晚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敬畏上帝。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四到五节，启示录十五章四到五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的是圣的，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天上存那法柜的殿开了。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是公义的，耶稣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在他慈爱的宽容时期，我们那么长久都不愿意悔改，那么就产生了羔羊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圣经讲到谁敢不敬畏你呢，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将来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要来在上帝面前下拜，他们没办法进入永生，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判断要心服口服。耶稣最后在死，所有死人都复活的时候，恶人都复活的时候，有个活动的电影会放在圣城的上方，整个世界的人，所有复活起来的恶人都能够看到这一部人类历史的电影。他们会在伊甸园当中看到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他们甚至也会看到魔鬼他的灵怎样进入蛇的身上去引诱亚当夏娃和犯罪。然后这部电影一直演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惨目的景象大家都看出魔鬼撒旦的嚣张和狡猾，然后大家都看出上帝是慈爱的。这些罪人之所以不能够得救，一个是撒旦的迷惑，一个是他们自己心地刚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所以这些人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他都要跪倒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说，上帝啊，你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我们这一些人该死也是应当的。 让人死得心服口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你受苦的弥赛亚，他也是将来的审判者。但愿我们透过今天晚上，说我们弟兄姊妹对耶稣的工作，对耶稣的受苦有更深的认识啊。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成了上帝的羔羊，背负我们世人罪孽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弥赛亚，没想到在这世界当中，耶稣却为我们受苦，忍受了一切的凌辱，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舍弃了生命，流出了宝血，洁净我们，做我们的赎罪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甚至又差遣圣灵不断地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愿意求你不断地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断地认识你的爱，不断地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所行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能够有敬畏的心，愿意服从顺从你。主耶稣，我们在这个受难周当中，我们更加的想到我们真的有很多亏欠主的地方，需要你圣灵的带领和光照，让我们愿意去悔改归正，愿意真的跟从耶稣基督的教宗。主啊，你为我们受过苦，我们要跟从你的脚步而走，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暂告一个段落，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引导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